向来按传统的说法就是眉间表中道，代表中道智慧，白毫向光。然后呢，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弥布周遍，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迦尼扎天。阿迦尼扎天是不是多帅天还是什么天？搞不清楚是什么天，什么天？色究竟天还是什么？于此世界，反正就是全部都照亮，对吧？一瞬间就没见光，把这东方全部照亮了。于此世界，尽见彼土六趣众生，就是在此时，就是此现神，就佛在这个净灵山，对吧？这要尽见彼土六趣众生，就是东方世界里面也有这个六道，六趣就是六道，对吧？也那里边那个世界也有。又见彼土现在诸佛，对吧？就是东方那个世界也有，现在也有那些佛在那里，对吧？即闻诸佛所说经法，也能听到他们的那些。又见彼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啊，看到那些人在成道的。又复见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就是行菩萨道的，那修行成就的也有，就是说有六道众生，有佛，有修行成就的人，有菩萨，对吧？就是种种因缘，种种信解，种种相貌，行菩萨道。复见诸佛波涅盘者，复见诸佛波涅盘后，啊，般涅盘后，以佛舍利起七宝塔。就是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说眉间白毫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的，就是，从地狱到天，然后整个一些那里边，就是说那些都一刹那就显示出那里边的种种差别相，就是有这个修行的，有佛，还有甚至有佛涅槃或供养舍利的人，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下，等于说像你演的电影，一百年的事，一个小时演完，或者一刹那全部显示出来，就你想看着就看，想看到就看。在这种禅定，这个限量的，一种，有人说这一种，等于说，这是叫什么说？就是说，等于说这是有特殊的一种办法，就是已经把法华经讲完了，然后后面才开始。因为这个讲完后，大家没办法接受，或者没办法彻底去当下，无法承担，不知回头转脑，然后了，大家就开始重新再去那个，再就后面那种再开始悟了，才去什么三咒说法，什么法说、辟说这些。他讲就是讲这个，我寒山大师讲的意思就是说要自性境界，佛光照耀，表明就是说众生日用，就是佛之自性，就是众生在日用之间就是佛性的其中。他说的，但是众生又不能够领悟。你看，以佛舍利起七宝塔，尔时弥勒菩萨作是念，弥勒菩萨，今世尊现神变相，以何因缘而有此瑞？为什么有这样？好像这个我记得有一个传统说叫什么现瑞说法，就要在瑞相中来说法吧。这个就是放光现瑞，就通过这个瑞相就把这个讲完了。这个是单独来讲的，分开来的。今佛世尊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实际上一直在无量义三昧中，就整个一个过程，对吧？一直从佛来讲，他一直这个无量义三昧中它也有变化，对吧？也这个光照然后显示这些都大家，而且问题是大家都看到，对吧？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加持。我觉得这个你一定是佛的一种加持，对吧？他有这个因缘他才能看到。世尊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的现稀有事。当以问谁，谁能答者？他就说，以何因缘而有此瑞？对吧？为什么会有这样？弥勒菩萨在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今佛世尊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 当你问谁，还是问就是这种稀有难得这种，这去问谁呢，对吧？谁能答者，谁能给我解答呢？复作是念，又在想，是文殊师利法王子，文殊师利，对吧？已曾亲近供养。文殊师利其他地方叫曼殊师利，这个如同是不是指的他？如同菩萨，
同寿
是吧？啊，还有一个妙吉祥也是文殊，对吧？我记得有一个妙吉祥，对吧？是吧？因为我是在看那个上面，就是那个看那个大波若经那么讲，妙吉祥、龙吉祥的人，妙吉祥，哎，曼殊师利有一品叫曼殊师利。他说：“哎呀，还是问文殊菩萨的，法王子已曾亲近供养过去，因为文殊菩萨这个经也是一样，文殊开始，弥勒腾问，就是以文殊开始，然后了以普贤结束，最后普贤受护持还是个咒这些，就是说他这个就代表，就是在古人的解释中，就是说，开权显实，开寂显本，开近显远。”这些开显的是吧，就说本纪全实，这都法华最终归于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所谓佛之知见，对吧？佛之知见全部就在华严经里面。也就是说佛这个一期他最早的时候菩提树叶成道时，他首先是讲法华经的，讲华严经的。华严经就是日照高山国这个登地菩萨去讲的，但是由于根基的原因，就是还不得不再去，而且它是现的是略应身，它在那个地方它显的是圣应身。法华那个华严经，它那七处九会，它有的地方是不动本纪的，对不对？那是升多少天，升到哪个天去讲的。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它显的是叫圣应身和略应身。略应身实际上后来就现老比丘像，然后给这些现这个比丘像，然后在这个世界里肉身形式给这些人去讲，对吧？但是呢，在另外一种来讲，就始终不离刹那即三昧，对他来说就是常常一直在三昧之中，在华严三昧之中。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说，华严经也是文殊普贤，文殊首创为智慧，普贤大愿为回归，最后回归于净土，对吧？普贤是大愿回归于净土。那么这所以说这个经和那个经是呼应的，最终回归的就是说显示的东西都是一样，就是说开启智慧，然后呢，具足万行，然后进入毗卢遮那性海之中，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有小乘讲到最后，讲到这个法华涅槃时，又回归到了最初的那个根本佛经，就是华严经的这个东西，也就是大般若乘，就这样。我们看啊，继续看啊，就说。地间，而且那个上有一个弥勒楼阁，最后五十三坛完了以后，弥勒楼阁给他起的。是文殊法王已曾亲近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理解，就是说这样讲的很多人都是大菩萨，都是已曾亲近供养过去无量诸佛。你包括他东方世界那些也是怎么样的这东西。就是说亲近供养无量诸佛，就是很多东西都不是偶然，应该说就是你要想很多事情都不是偶然，就像我们说一个善业恶业的这个种子，对吧？它显种子变现行，它你如果从缘起来讲，它是无量的缘起，对吧？从业感那个缘分，比如说这个东西，你现在我们到了我们这个时候，它你从往后退，无量缘起。无量无量的缘起，最根本的缘起在众生想把这个生命留下来，对吧？这个心念，对吧？然后又有什么金属啊，这个技术啊，什么，这是无量的东西在一起，对吧？就是这个任何，但是善根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善根也是无量的东西。但是你的善根，如果你当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无明。但是无明最根本是什么东西？唯一王一前，实际上是一个不动智慧。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说。也就是说实相和自性，但我们后面会看到实相，我们说时间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包括大乘之佛什么的，佛讲这个无量久远久远成佛，这佛的寿命这些问题延伸到无始无终的事，但是不是某种实相，必须要超越这个实相。 但是从我们本身来讲，我觉得就是法源和因缘非常重要，就是说无量的缘起，既是过去的显现，又是未来的一个继续的一个契机，对吧？必应见此稀有之相，就是说他过去供养了无量佛，那么应该他过去见过，也就是说天下没有新鲜事，佛的这场讲法和过去诸佛或者佛在过去那些捐助什么，它都是有无量的因缘的，对吧？他说，所以说他肯定见过者，对吧？我今当问，对吧？我要去，我要问一下文殊师利菩萨，说这他供养无量诸佛，见多识广，智慧第一，肯定他见过这场面嘛，对吧？尔时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就是四众嘛，对吧？天龙八部天龙鬼神等闲坐是念，闲坐此念，都这样想，对吧？大家都这样想，是佛光明神通之相，今当问谁？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佛入无量一处三昧后，六种真天女花六种震动，然后了眉间放光，大家他们去眉间放光，然后同时一下子就是说炳然显现的一念一刹那，这样炳然显现，众生都看到了，对吧？这个时代，哎，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开始由此来问他，光明神通之相。实际上，这个佛显的那个东西就是实相，所以实相就是说，诸法就是说有无炳然同时显现，但是有和无呢，你说它是实的，也不一定是实的，对吧？它就是整个一个，就应该说就是这种境界。你可以说是实相，是法华根本境，可以说是这个佛境，对吧？所以佛就是你不要去涅槃，你就像那个二乘死寂的空空什么都没有的那个人，他说不是，他说你真正涅槃是度化无量众生的显现无量智慧，这才是真正涅槃，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后面会看到那种，就是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它就是实相，也就是佛境，就是心量的智慧，它是容纳了这一切，对吧？它同时像一个灯的一亮和整个地方什么都有，对吧？这些也可以叫也可以叫什么佛眼啊，一切智智啊，这些，对吧？一切种智啊，这些。但是这些种我们在后面还要看到，不如三界，非如非异，不如三界，见于三界，那个东西跟这个是一个印证，我觉得。今当问谁？他问谁呢？尔时弥勒菩萨欲自觉疑，又观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众会之心，自己心里想要解决这个疑惑，又看大家也这样想，对吧？他就代表大家开始问了，而问文殊师利言：以何因缘而有此瑞？而且文殊还有一个表法的，就是东方，东方代表智慧。东方代表这个智慧生发的这个地方，你看李同学讲这个华严经的时候讲这个文殊为小男嘛，东方为小男，就是这代表智慧生发，万物生发的这个地方。另外又讲这个万物生发代表这个一切的佛的功德从智慧而开始，这样。文殊是以何因而有此瑞？他就问文殊师利言：以何因缘而有此瑞？神通之相，放大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土，悉见彼佛国界。那就是那个佛的国界，也有佛，也有菩萨，也有声闻缘觉，也有六道轮回，对吧？有阿鼻地道什么阿扎鼻一色天的，它的那个佛国也是林林总总的。但从这个来讲，一法界还是十法界，那就是百界千人，就是说佛界还有下九界，九界下还有上十，都有这种。悉见彼佛世界庄严。于是弥勒菩萨欲重宣此意。但是我们看庄严叫是彼佛国界庄严，国界庄严就不光包含了那众生，而包含那些地狱也是庄严，对吧？那比如说他这样 一光照耀，下到阿鼻地狱，上到什么的，那这些都叫彼佛国庄严，都是庄严佛陀的。所以那些那从那块他也都是清净的。幻觉。于是弥勒欲重宣此意，以偈问曰：文殊师利， 导师何故眉间白毫大光普照，与曼陀罗曼殊沙华旃檀相逢，越可众心来。这个很好，有拼音上。以是因缘地皆严净，就是说越可众心，就是佛在这种中大家都是很喜悦，对吧？大家有一种或者法喜这种充满的，以或者在一种定中，他离开烦恼就感到喜悦了。以是因缘地皆严净，而此世界六种震动，使四部众前皆欢喜，身心身意快然，得未曾有，眉间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徒皆如金色，从阿鼻喻上至油顶，应该是色究竟天宝天最高天嘛，对吧？阿鼻喻的最就是那个什么啊什么什么天，对吧？诸世界中六道众生生死所去，善恶业缘受报好丑，就是在那个世界里边的六道众生生死所去，对吧？生死所去就是去，就是六道，对吧？六去就是六道，六道众生生死所去，然后善恶业缘，对吧？种种。所以说佛说佛为佛，为佛能究竟诸法实相，如是性相，什么体因缘体力作因缘果报，什么本末究竟本，那就是每个法界他都能知道，对吧？每个法界他的因果他都知道这些，就是阿鼻地狱到这个阿迦尼扎天，而生死存善恶业缘，就是善恶业的这各种因缘的业报，对吧？以及就是业的缘，如果你知道它的相就是相，这性就是它那个特点，对吧？然后体力做因缘果报，它为什么这样？然后它那个报就是太长这个样子，它的报，对吧？就是善恶业缘受报好丑啊，就是它那个叫我们怎么说？就是它的这个正报和依报是什么样子？然后它的这个好和坏的，好看难看的，于此悉见啊，一下都全部就看到了。又睹诸佛，那你看这个佛，他这个光于照，他是自性就包含这一切，对吧？就他这个确实，于此悉见的。又睹诸佛圣主狮子，看到那个六道的东西的六趣，又看到了佛圣主狮子的圣主狮子，这圣主狮子应该都是指的是佛了，对，做狮子吼，对吧？这样一种演说经典微妙第一，其声清净，那还能听到声音了，对吧？应该说佛讲法，那个世界的佛演说经法，他还能听到，对吧？你微妙第一，其声清净，微妙第一，我觉得就是类似演《法华经》就是实相这些，对吧？而其声清净，清净，我觉得其声清净的人，就是说佛菩萨其声清净啊，就是说讲的这个法音，就是说他没有贪嗔痴。就是说我们一般人讲话，我们说言动心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这种比如说有的人说的目的，不管是闲谈还是讲东西，有的人说的目的是为了倾注一种，就是加强我慢，或者说他为了辩论，为了胜过别人，对吧？或者说他为了表示一种情绪的，他是什么表示一种情绪。但是我觉得佛法的真正的清流呢，它是就是说有一种清净平和柔和慈悲，就是一种空灵的一个这个东西，其声清净。当然不光是声音了，这是这像，那内容应该也是这样，就它听了会给人感觉到不会让人就是很躁很愤怒啊，或者说很纠结，它就是听了本身就是一种放松，慢慢开发智慧啊，这些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造诣吧，对吧？对，当然从佛来讲已经是这样，从一个修行来讲造化和造诣，出柔软音，出柔软音。我们说，声音清净出柔软音，也是柔软柔和嘛。我们说，不施爱语，力行同事。那个爱语里边叫什么？就是柔和音，还是什么？就是说有一个爱语里边，菩萨四摄，不施爱语，力行同事。 阿语呢有一个就是就说话柔和，对吧？这些反过来讲就是说什么恶口两舌，对吧？这些绮语、妄语、恶口两舌。那爱语呢就是说比如说清静啊、柔和、慈悲啊、平等这些出柔。我觉得一个人其实人很重要，你的心啊，如果说你的心对这个人好，你就是说他他也不会反感。如果你有的人拐弯抹角装得很有道理，讲让人家内心很烦，觉得你就是针对我，可能确实会这样。这一个人的修养很重要，教诸菩萨，我觉得我们学我们会觉得很柔和的，对吧？对，出柔软音，教诸菩萨，就是教化诸菩萨，对吧？无数亿万，就是教化了无数无边的这个菩萨。梵音深妙，梵音也是清净音啊，你看梵音深妙，对吧？就是音声陀罗尼啊，就是深妙。深，我觉得就是说。讲的这个法呢，就是说非常的准确啊、深奥呀，对吧？妙呢又非常的这个，比如说奇妙、精妙、圆妙，对吧？就是妙法。因为这个我看的九旬说明，这个妙讲了好多好多，众生妙佛，众生妙佛法，佛妙法妙，众生妙。然后这个妙又有相待妙、绝代妙，又有佛的这个妙，又寂门实妙和本门实妙。什么捐手庙、神通庙、说法庙、什么感应庙等等的这些，这确实我觉得那个庙讲要再讲都讲好多，整个一个庙就把这个确实就完就庙就是你可以说庙就是不思议，就是实相，就是玄陀罗尼，可以这样去说，对吧？所以这里也讲梵音深妙，对吧？就说既深入人心，深达实相，深就是达于实相，对吧？然后庙呢就是说。达于实相就是超越古区，就是说非纵非横，非横就就是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对吧？超越古今的，不见边的，对吧？但是也包含每个刹那、刹那、刹那，对吧？平等实质，深妙的妙意无穷的，就是令人悦要闻，对吧？就是令人听了一种深受欢喜平等心的，令人要闻，各于世界讲说正法。这实际上是指的东方世界无量诸佛了，对吧？不讲，又有各语世界讲，就是说不仅是一个佛了，对吧？他说，所以他说又度诸佛圣主狮子，对吧？讲这个东方世界无量诸佛，种种因缘以无量喻，他讲就是讲的这个正法呢，是以种种的因缘以无量的譬喻，对吧？以无量喻，智者以譬喻得解，对吧？经常。我就像你智者以譬喻得解，他给你说啊，讲的譬喻，种种因缘以无量喻，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佛的讲法既有它的质量，又有它的这种妙，就妙在它的方便，就是说开权显实，开济显本，就是说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对吧？他说种种因缘以种种这些这方便法门。而且无量的这个譬喻，这善巧说法，对吧？照明佛法，通过这些东西照明佛法，就是照明宣明啊，对吧？这就是佛的这个法音，像光明，它实际上是照亮人的这个心灵，这点亮自性之灯，对吧？这是照明佛法，就是说通过无量因缘譬喻呢，来把这个佛法显示出来，开发众生的这种佛之知见，对吧？然后呢，开悟众生，对吧？宣明佛法，开悟众生，所以叫照明佛法，开悟众生。下面这就是各种方便了，对吧？实际上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法华经》的本身要讲的东西，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我这个讲这个三乘就是一乘啊，讲什么都是我也一种种种方便，而且我的无量劫也是种种方便，对吧？那东方诸佛过去诸佛也是无量方便，都讲这个东西，对吧？就是讲，所以他说我最早的时候我不想讲，想要入涅槃，然后大家劝我，然后说过去诸佛都是讲三，先讲三乘再讲一乘，然后这样，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诸佛的一个。法式就是一个模式是这样的，它出现度化众生的一种模式。好，我们看后面，所谓种种因缘无量欲照明佛法开悟众生，后面他讲到底怎么回事的，大体讲了一下，就是说，比如说若人遭苦厌老病死，对吧？有个人很苦啊，就是生老病死，对吧？就是非常厌倦，对吧？就这一类人， 对吧？我一说涅槃，说哎呀，那然后他说涅槃，这但是涅槃是这种涅槃应该是小乘涅槃，对吧？就像化成一样的。那实际上呢，比如说那个唯识讲的四种涅槃的，有余一无余一，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对吧？这是众生本具的理上的涅槃。然后有余一无余一，还有无住处涅槃，对吧？只有第四种涅槃是佛和菩萨的有的，前面的那些有余一无余的，那是声闻缘觉的，本来自性清净那是本来有的。所以这个涅槃也有种种的说法，对吧？这个地方应该是指小乘涅槃，对吧？就如果有的人觉得太苦了，就给他说涅槃。我觉得这个地方的人不光指人类，可能也指六道众生，对吧？也指六道的众生，就是比如说可能鬼道那些，他也有，比如地藏菩萨，他也会有这种方面去说的。或者说他甚至让他先做一个人天乘，先把恶业消掉，先转个人，对吧？来信佛。但是信佛最终成佛，那从究竟来讲，最终又成佛，对吧？就说我若人遭苦厌老病死，为说涅槃，尽诸苦尽。就说哎呀，这个是你要证得一个涅槃，那么就到了苦的边缘了，对吧？就是脱离了这个苦海 ，OK 了，对吧？就是这样，这是一种啊，就对这一类人的。所以我感觉到，就是说太虚大师他讲，他说我非常不喜欢那种贵族的佛教和。他的传记他说我生下没有什么瑞相啊，他说我反对贵族的佛教，反对死人的佛教，反对山林的佛教。死人佛教就是感情忏，做水陆道场，靠这个去赚钱，就是跟通鬼神感情忏，对吧？消业障。然后呢，贵族的佛教就是那种整天搞钱，对吧？或者跟攀附权贵。法华经里面讲，你讲法华经的你要就是不要去攀附权贵的，就因为你以实相为做，以什么空以佛如来做如来事，对吧？如来一，这是实相和慈悲，他不要你去攀附那些权贵的。另外他说反对三年的佛教，就是说口说大乘而实行小乘，躲在三年什么都不管，然后冰清玉洁，仅少吃少穿，那觉得还觉得是，但我也有曾经很喜欢，我就是特别崇拜这种人，对吧？但是我觉得他整个他不能代表整体佛法，包括我们看大乘佛教这种。包括华严经体现这个佛家的富贵和它的雍容和一个方便的这一面，对吧？大乘佛教的精神还真是不一样的。就顺便讲讲，我比如说我去不丹，我去看了后，不丹我们去看后就是说大多的庙，我就看到一个庙是给顶果做了一个叫顶果什么说仁波切，我有他的十几本书了，你可以更慈悲什么什么狂野什么的狂野的觉醒啊那些，就是顶果仁波切，你不是你们知道吗？他跟顶果亲者啊，他最早跟那个七阿双八关系也不错，七阿双八请他过去，然后他大概不知道谁谁的，大概他是七阿双八的这个师傅之一还是怎么的。那顶果呢，我们去到那个庙，他就在那修行好多年，而且他主要住在那庙，给他修了一个像。他不丹的庙呢，他是因为他是大概十六七世纪。西藏人把这个佛教传过去的，所以他大多的都是就是基本上供的，他供莲花生，他说莲花生是第二佛，然后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放在中间的，有的庙就没有释迦牟尼佛的，就莲花生大师或者背后放个释迦牟尼佛，是吧？
要么就是放在边边上，
然后旁边放个千手观音，对，他那个很怪，但是供养莲花生，然后这个旁边的都是那个双袖的那个东西各种那种，还有八大化身的，就那种降服魔鬼那种各种生锈的东西。然后最早他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塔金，是他的一个羊头牛身的一个动物，他是他的国兽。国兽我们去看没太看清楚，他说是某一个法王变的，某个法王变的，说这是个神器。我们说这是个 monster， 说这个怪物，他会觉得人是不是？然后他说法王当时变了以后，就是展示他的法力，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后来我们去了那个法王的那个地方，一个村子的庙供的那个法王，那个法王当时很灵验，非常灵验。然后他降服了一个魔女，然后给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庙，对吧？他的兄弟怎么样的？然后他后来那个法王就是他们叫 crazy， 叫 divine madman， 就是说神圣狂人啊。对吧？就是那个像那个七阳双八讲的叫 crazy wisdom， 就是疯狂智慧。他讲到一定程度，这个是就像那个济公一样，他叫 crazy wisdom。 然后那个人就到处，反正但那个人是那个法王是到处走有神通，然后呢是什么声色什么什么都来，然后他说这个庙很灵，然后这个庙很灵是求子很灵，然后呢这个庙里面画的和庙外面卖的这个东西都是法王的这个神器阳具，画了一个都是一个小蝌蚪出来，然后卖的都是啊，这法王的都代表法王那个东西，他是这拿回去很吉祥，能生孩子。
国家生殖中心。
我说这法王太薄了吧？所以我去我们到不丹看了后，就我个人啊，说实在发自内心，我觉得哎很庆幸。这个般若经来讲说菩萨，当然我们不能说自称不是菩萨，就是他说菩萨或什么修行，必生大国。必胜大国，不胜边地，确实这样。边地的这个小地方确实不行，它是非常落后，非常非常落后。就是说，我就回想我们看到这法华经大乘这么多经典，对吧？而且我们这些论啊，这祖师大德是，那真是重重叠叠，包括和中国文化这种交，包括中国的这种儒家和道家这传统这些东西，还真是九天人之际，啊，非常非常，就是我们的文明是非常非常发达，就是非常有内涵，很深奥。你说跟他一比，你就知道，你看他那东西。很神圣，也很神圣。每他是因为他是政教合一，就是说每个大概有75万人，全国那一个国一个我们到停泊的国际上两三架飞机到他的首都，大概就2-3万人那种，就像回到80年代的一个刚改革开放一个小县城一样，这种也没什么东西。就是你会看到，他每个地方是一个宗保，宗保就是说一个地方，就是说相当于首府县政府一样。全国20多个这个县城吧，它然后它就是里边就是一个大院，然后一部分一半是给政府办公的，一半是给这个寺庙的，就是那个法王他这样一个系列，然后政府这样一个系列在一起，非常落后，确实非常落后。而你看他那修行的道场什么也没，你看中国的这个等级啊，山门啊，选地势啊什么的，你看。那种气势，而且中国这种光明正大的清净光明，这个弥勒佛四大天王整个院的这种布局非常的，就是一种清净光明，就是正大庄严的一种。他那个黑咕隆咚的啊，黑咕隆咚进去我看也没佛像，但是佛像团的材料可能建佛像不太行，新加坡人搞了一个露天的一个东西还好看，但他都那种黑咕隆都是那种那个东西。还有意思，有的地方还有八卦，就是那种混合物，我天哪，那文明非常不发达。然后所以我想想，哎呀，这真是挺可惜，说真的很难怪当初啊，就是说大乘佛教源源不断源源不断的传的，那高僧从印度啊，从西域啊，从南面那个海上丝绸之路啊，从那个丝绸之路那边源源不断传到中国，中途有大乘气象。也就是说换句话说，那些高僧大德呢，在佛力的加持下，他就知道这个佛法真正是在什么地方去开发，就大乘的这个佛法命脉，他只能在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地方，那其他地方真不行，你放那地方。而且跟我们现有的那些文化和文明还有一个交融，一个融合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真是很感慨。就是说这么多的经典全部翻译保存，然后大家修行再把它去诠释，对吧，留下这么多东西，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庆幸，觉得自己还是个中国人，而且学佛了，读了这么多东西，真的，你否则那佛教，对，真的佛教，那莲花生的都那什么呀？那释迦牟尼佛都没了，对吧？就莲花生第二佛，我看莲花生传记，那大多都什么双修啊那些东西，哎，这所以我觉得真是，那顶果的那地方，顶果的东西，他们会吹，然后他们吹顶果是不丹的国师，还说是不丹的法王，那导游说，他说他不是国师，也不是法王。他就在这修行，也就是他就是个普通的一个僧人，但他修行好，而且他出了好多书，他写了好多书，有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也多，那就是那种他们就是通过国际这样的途径，然后传播开来后，我们说好厉害，是，但是我们这好的我们当然没有去学，真可惜，是。你看顶国的时候看好多也是简单吧，应该就是他，因为他们那边主要是也是属于宁玛派的比较多。就大概宁玛派和噶举派的它比较白教和红教主要是宁玛派的比较多，然后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著名的伏虎寺，莲花生大师在那待了几天，3个月骑了个老虎过去，说他们那地方修行了3个月怎么样， 他那里边真没什么东西，那些人你一看就是不行，真的不行，而且都是求佛，就是他作为一种政教合一，就是有点佛神不分，就是有点这个把佛变成神了，什么